亲爱的家人早安，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哥林多前书是一卷新的一卷书哈，但是在这卷书当中，其实解决了在基督徒的信仰生命的道路上面，你会应该要避开的坑，你应该要躲避的一些的祸患。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道路上面，有好多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的。所以保罗特别透过哥林多前书，他感觉是在解决哥林多教会的各样的问题啊，里面充满了12大问题啊。但其实这12个问题是要把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在行走荣耀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有12个祸患或者是12个坑我们要去避免的。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看，那我可不可以避免这件事情，那我该怎么样走正确的道路呢？首先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一开始保罗所说的话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他就说，我不能够把你们当作成年人，我要把你们当作是婴孩。圣经里面不是说叫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吗？谦卑像小孩子，在天国里才是伟大的啊。其实这是指婴孩是在完全的倚靠、谦卑、单纯的信心上面享受主的人，这叫做婴孩，这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。但是保罗特别在这边提醒我们，我们也要避免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判断力、无知、不会分别是非，而且很容易被改变、情绪不受控制、很难思想属灵的事、总想要自己要被满足，我只想满足，饿了就哭，开心就笑，吃饱了就想睡，这就叫婴孩。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，在婴孩的倚靠上面，在婴孩的信心上面，在婴孩的单纯上面，我们是真的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但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就是，有时候基督徒在教会里面，哇，人家说一句话，我就心情就上上下下，很容易被人冒犯。这教会所讲的道我听不懂，我只在乎我听不听得懂，我要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教会。亲爱的家人，是你要去适合神的军队，是我们的生命要成熟长大，跟上神的旨意，怎么会找一个适合我的教会呢？通常这句话都是要找到一个可以满足我肉体的教会，满足我喜好的教会，满足我给感官的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教会你可以找得到的。想要满足你的肉体，满足你的感官，哇，一直把你去呵护照顾的，是有这种教会的。我不是说不好，但这种教会他们是着重在福音的教导，他们着重在生命的供应，他们着重在环境的照顾，他们是把福音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要好好照顾的。但是你在那个教会不能一直当婴孩啊，你要起来当父母啊。所以不要去怪教会，而是怪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长大。如果今天在你的教会当中，有时候牧者的讲道听不懂，有时候啊，教会的一些的改变，教会的一些要求，哇，你觉得好为难，哎呀，这为什么要做个调整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，很有可能这个教会正在把你要当一个成熟的人对待。因为我们可以照顾婴孩，但教会不能都是婴孩。教会里面可以有刚出信的，但教会里面不能这数十年来都一直只有出信的。所以你要问问自己，我可不可以起来长大？所以保罗特别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形容他们只能吃奶、纷争和嫉妒。现在在教会里面，如果看到这些事情，哎，我们真的是很心痛。教会里面有人在分党派，我是跟谁的，我是听谁信息的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牧师很厉害啊，我们这个教会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算什么？你要紧紧的跟随神啊，你要紧紧跟随神，不要再说啊，我是跟谁的，我是跟谁的，我们是跟基督的，我们是跟基督的。什么叫嫉妒？什么叫纷争？嫉妒啊，就是啊，你有的啊，我要比你更多，我的比你要更好，但如果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，这叫嫉妒。 如果你有我没有，我就不舒服，我就不高兴。什么叫纷争呢？纷争就是哈，你不能比我强。纷争就是哈，我必须要在你上面。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我们不说，但其实我们的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。保罗在灵里看见哥林多是这样，所以他就说是婴孩，你是婴孩，跟世人没什么两样，这就叫做属肉体。肉体哈，有时候我们讲起来很抽象，但实际上从他的说话，从他的行为，从他的价值观，你是看得一清二楚。看看自己，看看周围的弟兄姊妹，看看教会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为教会祷告。不单如此，你需要很多的为你的配偶祷告，为你的儿女祷告。有时候你会发觉儿女讲话，哎呀，一两句话，他里面的那个不耐烦的表情啊，他里面的那一种，哎，这觉得不以为意、不以为然那个表情，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没讲，但心里是很不舒服的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是叫肉体，你懂了吗？所以肉体是你可以很感觉得到，你感觉得到，肉体不是抽象的。主耶稣看我们的说话，有时候看我们在祷告，看我们的侍奉里面的野心啊，里面的增进嫉妒啊，我要叫人看见我，我要站在台面上啊，我的说话要别人当一回事啊，我希望别人来尊重我，稍微别人一讲话冒犯到我，我里面的脾气，我里面的骄傲，我里面的分门别类，哎呀，我真的服侍到现在看了好多、哦、肉体，这都是肉体。保罗特别提醒我们，每一个侍奉者，你要看看自己，看看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三个身份。第一个，我是做主耶稣的真仆人吗？我是一个真的仆人吗？一个仆人一定认清楚他的主人，一个仆人也不会把自己，因为做神的事，把自己看作自己是主人了。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说，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我们都是执事。执事的原文就是我们是一群在为事情忙碌的人，执事其实就是手不停在做工的人，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有人很会教导，有人很会祷告，有人能够行神迹，有人能够关怀牧养，有人很会传福音，哇，有人很会为神的名，为神的工作，在职场上，在教会当中为主开疆辟土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你可以跟着这个人的恩赐一起来服侍，但你不要忘了，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必须要来造就我。保罗第一个就说到我们是仆人，一个仆人一定要很小心的那个坑，就叫做嫉妒和纷争，分门结党。你要问问自己，我今天对于不同我们的教会，不同于我们的恩赐，不同于我们的事工的人，我的心是怎么看待他？那个教会很会传福音，办了很多的活动，我能不能说人家很肤浅，爱世界？哇，这个教会好追求，这个教会哇只有主，我们能说这个教会啊沽名钓誉，太清新了，哎呀跟不上。那个教会着重圣经教导，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教会他们就像是法利赛人一样，哎呀只在乎字句没有生命。我们这个教会啊，我们是一个国度的事工，你看看这个 local 教会他们太浅了。如果你有这种眼光的话，这就叫做嫉妒，这就叫做纷争，这就叫做分门结党。保罗说我们都是仆人啊，我们都是仆人，个人做不一样的工作，你只要去好好跟着神的托付，跟着神的命定，跟着神的呼召就可以了。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成长，第六节你有没有在成长。你不要因为你的教会大而夸口，你不要因为你的领袖成熟而夸口，你要为着自己，我的生命有没有在神面前成熟长大，夸口主的工作，夸口主的修剪，夸口主在我生命中的引导，这才是你应该要去看重的。第二个，保罗特别说我们第一个身份是仆人，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保罗开始说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农夫。 我是撒种的，我是栽种的，我是浇灌的，啊，我不一样，我不一样，我们是接棒在服侍的，有人是第一棒，有人是第二棒，有人是第三棒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不懂，我传福音传好久啊，传一个人啊，他都不信主，结果后来呢，他一换一个环境啊，搬家了，到一个附近教会了，信主了。呵呵，我带一个人服侍服侍服侍都好软弱啊，啊，结果呢，就他被另外一个人带，哎呀，变刚强了，变一个很好的同工了。我就说主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差，他那么厉害啊？有时候人家、他们的服侍好成功哦，哦，就他里面的同工，哎，怎么都是我以前带的，我里面就不舒服。亲爱的家人，这就叫肉体啊。有人撒种，有人栽种，有人浇灌。如果你一传福音，人家就信主了，你不要骄傲，你也不用自夸，很有可能多年来有人一直在为他祷告，多年来有人一直在撒种。可能你为一个人的疾病祷告，一祷告，哇，他就得医治了。很有可能多年来有人就一直在为他的灵命，为他的疾病在祷告。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的服事你一定要有个概念，我们是农夫，我们是在接棒在服事的。他服事第一棒，我服事第二棒，他服事第三棒。重要的是这个人成全到主面前了嘛，神使他生长了嘛，我们个人得个人的赏赐嘛。你为什么要去跟人家比呢？如果一个人信主，你要知道啊，带他信主的牧师，为他受洗的牧师啊，他好棒、啊、但你知道吗，整个过程当中神没有忘记，神不轻看，你会得赏赐的。你为他的每一个祷告，你为他的每一个呼求，你为他所流的每一个眼泪，神都纪念的，你会得赏赐的，神不会轻看的。所以不要跟人家比较，在教会里面你的侍奉真的不要跟人家比较。如果你在主日学，如果你在青少年，你的服事大家常没看见，不要跟人家比较，忠心的去摆上。神只看重我们的忠心良善，神很看重这一块，你我的侍奉神纪念，因为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不要因为一比较你就失去了自己的赏赐，你要避开一个坑，避开的就是哇，这个比较是台面上的功夫，我要参加这个服事，哇，这个大家比较看得见，这个侍奉比较有果效，那个侍奉都没有人看见，代祷服事没有人看见，哇，祷告服事没有人看见，哇，忠心的去服事那些小朋友啦、儿童啦、老人啦，这些都没有人看见。亲爱的家人，这些的服事神都在，神不会只在那些看得见的服事，越隐藏性的服事越是教会不可少的服事，主的眼目常常在这里。不要忘了，真的不要忘了，人的称赞有时候会衰减或减少了主在暗中对我们的报答。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人的称赞很试炼人的，人的称赞有时候会减少甚至是缩减了主在暗中，阿爸天父在暗中对我们的报答。抓住这一块。第三，保罗说我们还有个身份，叫做我们是盖房子的人。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，有牧者在带我们，牧者就是工头啊，啊，牧者就是工头在带我们，他立主耶稣立功基，立了根基了嘛，别人在上面建造嘛，这工头就在上面建造，根基就是主耶稣啊。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领袖就是这些工头在上面有建造，但后面说了一句话，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到那日火要发生，就是末世一定会来，末世一定会来，而且你生活当中会有考试的，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呢，还是你用牧草和秸？这句话在说什么？环境一来啊，你里面的骄傲，你里面的怒气，你里面的那个脾气，你里面的老我一下就被翻出来了。内在生活的重要性，就是平常你在外面看不出来的，但内在生活的建造，就是我里面操练谦卑，我里面操练顺服，我里面操练我对主绝对的信任。亲爱的家人，这都是里面的事。你有没有谦卑？你有没有顺服？你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？我告诉你，外面大家都是不知道的。有时候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一个引导，他一个感动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 你有没有去顺服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周围的人都是不知道的。这就叫做内在生活。然而有一天，当环境一兴起的时候，可能有人会跟你冲突，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逼迫，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和难处，你里面的谦卑、顺服、信心的建造，你里面对神的倚靠，就在那个时候根基建造都会显露出来。因为火一定会试验我们的工程，环境会试验你的工程，可能是你的家庭、你的夫妻关系会试验你的工程，可能是你孩子之间的对话会试验你的工程，可能就是你在职场上面啊，跟人的互动，你的老板啊，跟你的同事，甚至你的下属，可能是你出去外面，可能就是你出去吃饭啊，在餐厅遇到的周围的人啊，可能就是在你坐公车啊，去市场买菜啊，旁边的大小声啊，邻居旁边的那个互动啊，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有后面人按一个喇叭啊，哇，超车超到你的前面，都在试验我们的工程。你要很谨慎在上面建造。什么叫金？什么叫银？什么叫宝石？金就是有从神而来的属性，银就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救赎，我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形象。宝石就是我被圣灵更新变化，我里面有谦卑，我里面有柔和，我里面有仁爱，我里面有和平，我里面有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、忍耐，这些的工程啊都显露得出来。只要火一发生啊，只要环境一发生啊，马上都显露出来了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那个夫妻关系啊，我们的儿女关系啊，最靠近我们的人啊，最容易试验出我们的工程来。哎呀，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一句话一个表情，哦，你里面真正的会被冒犯。可是你要想啊，他还幼，他还幼嫩，他还是婴孩，可是我怎么有智慧，像个聪明的工头，我去带领我的孩子，带领我的配偶，带领我的儿女，甚至是孙子孙女，甚至是跟我的同事好友，我有个聪明在我的里面。你要向神求聪明，避开一切的冲突，避开一切的冒犯，避开一切工程的难处。你有智慧怎么去建造，你有智慧的怎么去带领，你要向神求啊。仆人避开纷争嫉妒，农夫你要避开那种别人成功我却没成功里面的那种的沮丧、比较、自卑。不要忘了我们是接棒的服侍。如果你是建造的人、建筑师、工人，你就要知道，我在多小的服侍上、没人看见的服侍上，我都要按照我自己的功夫去得赏赐。而且火一定会发生，火一定会发生，会试验。这三个身份就在提醒我们，我真的要去看见我自己。你没有时间跟人家比较的。如果你今天在主日学、在青少年、你在老人的服侍、你在那些可能是很隐藏性的服侍、你是传福音的服侍、你是教导的服侍，忠心在这件的工作的上面，向神求聪明，向神求智慧，让你的工程在那一日显露的时候，在显露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果子就为你存留，冠冕就为你存留，神的荣耀和神的称赞就一步一步的为你而摆上。哈利路亚。在11节到15节我要提醒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亲爱的家人，末世到了，敌基督一定会兴起，敌基督一定会兴起，假教师、假先知一定会兴起。如果我们在末后的时代，如果一直我们像肉体、像婴孩一样找我自己喜欢的，我要去听那个我喜欢的，哦，这个道，哦，我听得懂，很满足我，哇，这个很帮助我。那你要问，它是帮助你更多的突破成长，还是帮助你的肉体越来越舒服？这一篇道是让我因着悔改，因着我的生命有个突破，我要更爱主，更往我的执事，更往神对我的托付上面去跑，还是更让我安逸，更让我享受在这个世界上最终之乐？你要去问啊。现在道很多啊，太多错误的教导，已经不看重我内里的根基的建造，太多的都是外面世界的建造。我们怎么走进内在生活的建造里面， 真的就是在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多往内心去看，敌基督会兴起，假教师会兴起，假先知会兴起，他所做的都是外面的工程。而这一日火一发生，全部都要烧灭。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，火会发生，这一切都要烧灭。然而是我们里面与主内在所存留下来的根基，金银宝石，我们里面的谦卑柔和，我里面的良善忠心，我在主面前所学习的顺服，我在主面前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是被王所管理所对付的，亲爱的家人，这可以存留到永生。而且这可以让我们的家，让我的儿女在末后世代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仇敌恶者所欺骗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